如果你现在看看你的工资单，然后再对比一下你们公司今年的财报利润，你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其实正在参与一个长达100多年的堪称经济学奇迹的数学谜题。
没错，这绝对是个巨大的谜题。
你想想看啊，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咱们人类社会从烧煤的蒸汽机时代一路狂飙到了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按照常理来说，机器越来越聪明，甚至能直接取代无数人的工作，那这肯定会彻底摧毁全社会财富分配的比例，对吧？
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但是，极其违背直觉的事实是，没有。不管科技怎么跃升，不管资本家积累了多少财富，国民收入这块巨大的蛋糕里头，打工人的工资总额，还有资本家利润总额所占的比例，居然保持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所谓历史恒定性。
对的，这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里最迷人，也最让人绞尽脑汁的终极难题了。大卫·李嘉图曾经把这个叫做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
今天我们为你量身定制的这期深度解析呢，就是要拆解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献。
1955年，那也是挺早以前的了。
是的，但卡尔多在这篇文件里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就像个侦探一样，把经济学史上最聪明的那些头脑，就是从古典派到马克思主义，再到新古典派，一路到凯恩斯派，全都给梳理了一遍。
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带你揪出那只在幕后决定你薪水厚度以及决定你老板利润份额的无形之手。
没错，就是要把底层逻辑挖出来。
而且我们保证啊，在这个过程中绝不使用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数学公式，因为这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理论，它直接解释了此时此刻到底是什么宏观力量在决定你的银行卡余额。
确实，它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那么，为了弄清楚现在的财富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咱们得先坐上时光机，回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那时候的经济学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切蛋糕的问题的？
那个时候的社会啊，正处于一种巨变之中。为了解释财富分配，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他建立了一个非常精妙，但是又带有一点那种末日阴霾的理论。
末日阴霾听起来有点吓人。
则为了让复杂的现实变得直观一点，李嘉图用了一个很有名的假设，叫做玉米模型。
那个玉米模型是指种地吗？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被极度简化了。
等一下，我理一下思路啊。为了确保我跟上了，在这个玉米模型里，农民种地需要的投入，也就是给工人的薪水，完完全全就是玉米，然后他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最终产出也是玉米。
就是这样，你理解得很正确。工资和产出都是同一种事物。
全是玉米。
对，在这个世界里，工人的工资是被死死钉在那种仅仅能够维持生存的底线上的。
只能勉强吃饱。
没错，这背后的逻辑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人口理论。他们认为，只要工资稍微涨一点，工人能多吃两口饭，他们就会生更多的孩子。
哎，人一多，饭就不够吃了。
对呀，人口一多，劳动力市场竞争一下子就加剧了。工资又会被无情地重新拉回到刚够吃饱饭的生存线。
哇，所以工人的命运就像是个永远不变的常量，只要多发点玉米，马上就会被新多出来的人口给消耗掉。那地主和资本家呢？他们怎么分？
这就引出了李嘉图模型里最致命的那个推导，叫做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
你想啊，人口越来越多，对吧？为了养活这些人，人们就不得不去开垦那些原本根本看不上的土壤极其贫瘠的土地。
就是好地种满了，只能去种差地了。
对的，在最肥沃的好土地上，一个工人可能随随便便种出100斤玉米，但是到了最差的土地上，他拼死拼活可能只能种出50斤。
但是无论土地好坏，工人吃掉的口粮，也就是那个维持生存的工资，是雷打不动的呀。
完全正确。所以呢，在那片最差的土地上产出的玉米，扣除掉雷打不动的工人口粮之后，剩下的那一点点，就是整个经济体系里的基准利润。
那好土地多出来的产量去哪儿了？
那些好土地因为产量高嘛，多出来的差额部分就被地主以地租的形式全部出走了。
哇，地主直接拿走大头。
是的，随着人口逼迫，人们向越来越差的土地进军，产出越来越少，而工人的基本口粮又不能少，资本家能拿到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就会被不断的压缩。
也就是资本家越来越不赚钱了。
对，李嘉图认为利润越来越薄，资本家最终就会彻底失去投资的动力，整个经济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停滞的叫做静止状态，就是没有增长，没有积累，一片死寂。
所以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的这盘大棋里，地主靠着好土地永远统赢，资本家被慢慢榨干，然后工人永远在生存线上挣扎。这听起来简直是个令人绝望的末日语言呢。
是的，非常悲观。
但事实是，咱们的历史并没有真的走向那种死寂。这也就是说，李嘉图的理论肯定是有哪里出了问题吧？
确实出了问题。紧接着呢，另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家登场了，他对古典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重构，那就是马克思。
哦，马克思来了。
咱们这里纯粹从客观学术角度来解析一下哈，马克思保留了李嘉图理论里的剩余概念，也就是利润远远创造的超过他们工资水平的那部分价值，
就是剥削出来的剩余价值。
对，但他完全抛弃了那种因为土地贫瘠导致利润下降的说法。马克思认为，工人工资之所以被压在生存线，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自然规律或者土地限制。
那不是土地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自带的一种机制，它称之为失业后备军。
失业后备军，也就是今天大家常说的那种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随着工业化吞噬传统手工业，总有源源不断的破产者沦为无产阶级，在工厂门外排着队找工作。只要你嫌工资低不干，随时有人愿意以最低工资顶替你的位置。
这太卷了。但是就算有备用劳动力，资本家难道就不能稍微发点善心，或者大家一起慢慢赚钱吗？非得压榨到极限？
这由不得他们，因为有残酷的市场竞争。马克思非常敏锐地指出，资本家疯狂积累资本不是单纯出于贪婪，而是被规模经济的鞭子在后面抽打着前进的，
被迫卷起来。
对呀、啊，你如果不把利润再投资，不买更先进的水泳机和纺织机，你的生产成本就拼不过别人，你就会被其他资本家吞并。
也就是大鱼吃小鱼。
是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竞争迫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简单来说，就是用越来越多的机器，也就是死劳动，去替代工人的活劳动。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就好比工人们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跑步机的速度，也就是资本家引进新机器积累资本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工人的水壶，也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资容量就永远不变。
这个类比非常生动。没错，而且最要命的是，随着机器越来越多，工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小了，
机器占了大部分活。
是的，马克思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预言，这种系统的内卷最终会导致整体利润率不断下降，同时必然引发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就是大家越来越穷。
但是卡尔多在他的文献中指出，当我们用现实经验去检验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个预言在现实中也破产了。
怎么破产的？工人没有变得更穷吗？
历史数据表明并没有。随着人均产出的巨大飞跃，工资在国民收入里占的份儿没有下降，打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没有陷入绝对贫困，反而有了质的飞跃。
也就是蛋糕做到了，工人分到的也多了。
对呀、啊，工人们买得起汽车了，也住进了更好的房子。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看，李嘉多基于土地的那种静止末日没有发生，马克思预言的绝对贫困也没有出现，现实反而是蛋糕越做越大，工人和资本家分到的比例还很稳定。
是的，现实很稳。
既然古典派那种基于宏观阶级和生存底线的粗糙模型全军覆没了，那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总得拿出一个新方案来解释现实吧。
确实如此。所以经济学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向。既然宏观视角的阶级划分走不通了，新古典主义学派决定彻底换一个视角。
他们怎么换的？
他们把问题切碎，把微观经济学里的替代原则应用到了极致。他们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极其公平、极具数学美感的概念，叫做边际生产力。
边际生产力。这次不谈宏观的阶级了，那财富是怎么分配的？
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不管是土地、劳动力还是机器设备这种资本，每一种生产要素能分到多少钱，完全取决于它给总产量带来的额外增加值。
额外增加值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你雇佣的最后一个工人，或者你投入的最后一台机器，到底能多生产出多少东西？
哦，就是看最后加进去的那一点，能产生多大效果。
对，只要事小是完全竞争的，所有的产出刚好就能被各个要素的边际贡献完美地瓜分完毕，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完美的加总。
哇，听起来特别和谐啊。等于说每个人或者每台机器拿到的就是他真正创造的价值。多劳多得嘛，这听上去有什么问题吗？
在黑板上画数学公式的时候，这套理论简直完美无瑕。但是卡尔多和他的同僚们指出了这里面隐藏的一个致命的，可以说几乎摧毁了整个大厦的漏洞，就是著名的资本测量问题。
资本测量？钱还要怎么测量？不就是看看银行账户里有几个零吗？
如果资本只是银行卡里的数字，那当然非常简单。但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生产所需的要素，它们的物理单位是完全不同的。
单位不同？
对呀，你想，土地我们可以按英亩或者平方米来精确计算，劳动力呢，我们可以按工作了多少个小时来精确计算。
对，这些都很直观。
但是这套理论要求我们计算资本的物理单位。请问你怎么把一台拖拉机、一台纺纱机还有一吨煤炭加在一起算出一个总和？
他们物理上确实没法直接加上来啊。一吨煤加上一台拖拉机等于什么？等于一堆废铁加黑炭。那我只能用他们值多少钱，也就是用价值来衡量他们了啊。
抓到重点了，你只能用钱来衡量。但是要计算一项实物资本的现值，你必须把它未来能赚到的所有收益进行折现，对吧？
金融学里是这么算的，得知道未来的收益。
可是你回想一下，新古典学派之所以费尽心机搞这套边际理论，他们的初衷到底是为了推导什么？
等等，我脑子有点转不过弯了。你刚才说，为了计算资本的价值，我需要先知道资本的收益率。
对。
但他们搞这套复杂的理论，不就是为了算出利润率和工资率是怎么分配的吗？
正是如此。你想想看这里的逻辑矛盾。
哦，我完全明白了。咱们拆解一下哈，这就好像是我试图通过考察一个烤箱能多烤出多少个面包来计算这个烤箱本身的价值。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市场上长期的利润率是多少，我根本不知道未来这些面包能折现成多少钱，我也就没法给现在的烤箱定价。
是的。
可是我之所以要研究这个烤箱，就是为了算出整个社会的利润率到底是多少啊。这完全是个死循环。我需要知道答案才能去算出这个答案。
没错。这就是新古典分配理论根本无法回避的死循环。当时的很多顶尖学者，比如瑞典的经济学家维克塞尔，他试图把资本定义为时间和劳动的乘积，想绕开这个问题。
结果呢？
结果他最终在严密的数学逻辑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失败了。后来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提出了垄断程度理论，认为利润份额取决于企业的垄断程度。
这个听起来好像靠谱一点，越垄断利润越高吗？
但卡尔多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理论其实是同义反复，它等于是在说因为垄断所以利润高，而利润高的表现就是垄断，这根本没有触及分配规律的递承因果，
就是在绕圈子。所以在微观层面上把资本切得稀碎来计算完全是行不通的。古典的宏观模型破产了，新古典的微观模型又是个逻辑死循环。那我们该怎么办？总得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咱们现在的工资份额那么稳定吧？
这就到了卡尔多这篇文件最让人拍案叫绝的破局处了。既然微观这条路彻底走死了，他决定跳出来。
跳出微观？
对，他极其巧妙地借用了宏观经济学大师开恩斯的分析工具，但是呢，他把开恩斯的工具用在了一个开恩斯本人都没怎么深究的领域。
哦，什么领域？
不是用来解释就业，而是用来解释财富分配。
那开恩斯的宏观工具到底是怎么解决分配问题的？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
在开恩斯的一本名著《货币论》里面，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甚至有点违背常理的比喻，叫做寡妇的油瓶。
寡妇的油瓶听起来像个神话故事。
在圣经故事里，寡妇的油瓶无论怎么往外倒，里面的油都不会枯竭。堪斯就用这个神器的油瓶来形容企业家的利润。
怎么形容的？
他说，资本家们花在消费和投资上的钱越多，流回他们口袋里的利润就越多。
给，等一下，这听起来太违背常理了吧？你可能会想，对于我们普通打工人来说，肯定是越节约越不花钱，攒下来的钱才越多啊。
普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
那为什么到了资本家这个阶层这里，反而是越挥霍越花钱，赚到的利润反而越多？这简直就像是魔主黑魔法啊。这到底是怎么在现实的经济运转中发生的？专家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没问题。这个魔法的秘密其实就在于宏观经济的闭环机制里。咱们跟着卡尔多的思路来推演一下。首先，我们假设当前社会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充分就业意思是大家都有工作。
对，这意味着机器都在满负荷运转，工人都在上班。这就导致全社会的总产出，也就是那个大蛋糕的总量，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不能再变大了。
好的，蛋糕的尺寸固定了。
现在假设资本家们突然非常乐观，决定大幅增加投资，去建新工厂，或者大手大脚的买豪车消费，这个时候全社会的总需求是不是瞬间就变大了？
需求变大，大家都拿着钱去抢购，但是总产出的蛋糕只有这么大呀，没法立刻变出更多的东西，那结果必然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没错，物价上涨了，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由于物价上涨，企业卖出同样数量的产品，收回来的钱变多了，利润空间瞬间就被拉大了。
哇，企业赚翻了。
但是工人的名义工资在短期内往往是固定的，或者说调整的非常慢。物价一涨，工人手里那点死工资能买到的商品就变少了。
哇，原来如此。所以工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就这样被高物价给悄悄挤出了。
就是这样，资本家多花出去的钱通过拉高物价这个宏观机制直接压缩了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而这部分被压缩出来的商品份额最终在账面上就转化成了资本家实实在在扩大的利润。
我的天哪，这操作太绝了。
这就是卡尔多乘数模型的核心因果关系。因为在现实中，资本家倾向于把赚来的大部分钱存起来，或者再去投资，他们的储蓄率很高。
那打工人呢？
而打工人基本上是赚多少花多少，为了维持生活，必须消费掉大部分的工资，储蓄率很低。
所以富人爱投资，穷人只能消费。
对，正是不同阶级之间这种储蓄习惯的巨大差异，使得总利润在国民收入里占的份额本质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投资占产出的宏观比例。
这真的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啊。宏观投资不仅决定了总需求，它还像一只无形的手，通过物价偷偷切分了蛋糕。这就完全应了那句极简的总结，也就是资本家赚取了他们所花费的，而工人花费了他们所赚取的。
总结得非常精准。
但是如果这套机器真的就是这么运转的，那资本家岂不是可以无限度的疯狂投资，然后通过物价上涨把工人的份额压缩到零？现实世界并没有崩溃啊，他们肯定停手了。
问得非常好。卡尔德作为一个极其严谨的学者，他指出这套宏观魔法是有边界的。
边界？
这个动态平衡系统要维持运转，绝不能越过四个极其严苛的边界，一旦越界，魔法就会失效。
那这四个边界是什么？
首先是工资的下限，如果投资过热，物价涨得实在太离谱，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跌破了维持生存的最低标准，
那就活不下去了。
对，这套模型就会瞬间崩溃，退回到马克思和李嘉图描绘的那种仓库世界，工人连饭都吃不饱，必然引发罢工或者社会动荡，这系统就玩不下去了。
有道理，不能把羊给薅死。那资本家这边的边界呢？
第二个边界就是风险溢价下限，如果整个社会的总投资太少，导致物价下跌，利润微薄，到了连承担商业风险的最低回报率都达不到，
赚不到钱了，
那资本家就会直接躺平，停止一切投资，整个经济引擎就会直接熄火。
也是，没利润谁还干活？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边界也和企业有关，就是市场的垄断程度。大企业通常掌握着一定的定价权，他们绝不会允许利润无底线的下降，降到某个界限，他们就会宁可减产，也不会再降价。
明白。那第四个边界呢？
第四个非常关键，它关乎技术进步，资本与产出的比率必须相对独立于利润率的变化。
这个怎么理解？
也就是说，到底是用人工还是用机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而不是单纯随着利润率的高低剧烈波动。
就是科技发展有自己的节奏。
没错，只有在这四个严苛的边界所构成的安全区内，储蓄与投资的宏观动态平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保障经济在充分就业下持续增长。
哇，今天这堂深度探索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啊！我们带着你从李嘉图时代那片种满玉米的贫瘠土地出发，看到了人口规律下的停滞末日。
是的。
接着我们又见证了马克思笔下残酷的资本内卷如何迫使机器取代工人，然后我们迷失在新古典学派想要精确测量资本价值的逻辑死胡同里，最后在卡尔多的指引下，我们运用凯恩斯的宏观储蓄与投资法则，拨云见日，终于看到了财富分配的宏观真相。
确实是一场漫长而精彩的旅程。
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份额能长期保持恒定？根本不是因为冥冥中有什么微观的神仙在精确计算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
绝对不是，
而是因为宏观上的投资冲动与不同阶级储蓄习惯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其强韧的动态平衡。一旦利润份额偏离，投资和价格的宏观机制就会把它硬生生地拉回到安全区内。
总结得太好了。也就是说，经济蛋糕的分配不再是一张静态的数学考卷，它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动态血压和心跳的活体系统。
充满了心跳的活体系统，这个比喻真好。
但是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讨论的时候，卡尔多的文献在末尾其实隐藏了一个更深层也更加令人安排的悬念。
哦，什么悬念？
根据这个模型，要想维持系统的充分就业和财富的不断增长，企业家的投资预期和扩张速度必须永远超过经济的自然增长率。
自然增长率是指什么？
就是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速度。
等等，你的意思是，为了让这个财富游戏继续玩下去，资本家必须要保持某种过度的狂热，他们必须永远非理性地觉得明天会更好，才会疯狂往里砸钱投资。
没错。
但是如果全社会的期望永远高于真实的自然增长现实，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产能过剩啊。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不倒下必须永远冲刺，跑得太快总有一天会被绊倒，引发周期性的经济恐败。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增长的阿克琉斯之重。为了不陷入古典派预言的那种停滞，它必须保持狂热的扩张，但这种狂热又在基因里注定了它必将遭遇周期性衰退的宿命。
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终极悖论，留给你去思考。一个成功的现代经济体，为了保持整体的增长和大家的饭碗，是不是注定要在过度狂热的投资与随之而来的周期性经济崩溃中痛苦地循环往复？那种没有任何波澜的完美的平稳增长在事实中真的存在吗？还是说经历经济周期里那些大起大落的阵痛，恰恰是我们为了让这块蛋糕不断变大所必须致富的宏观代价？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在下次看到工资单的时候拥有一个全新的宏观视角。我们下次再见。